没事聊聊天，聊聊天没事。乌鸦鸟朋友。在这疫情的当下，哪里都不能去，大家都困在家里，应该很无聊吧？就让我们来聊聊去过美术馆，还有推荐好玩的地方吧。
不是要讲故宫吗？
嗯，对。
对嘞。
所有博物馆里面，应该我比较常去的是故宫，也是比较想要去的点。
你说现在目前故宫是没有开，应该大家不能去吗？不过今年不是应该有很重要的展可以看吗？所以应该比如说解封之后，大家应该是比较有机会可以先到故宫吧，因为国外应该现在目前去不了啊，大家疫苗都没打。
因为故宫那个展大概10月、11月上路，很重要的展览，应该会是一个盛事，因为那些作品在早年前几年的北宋大观展有出来，本来预计10年后才会再出来，那他这一次是因为故宫他们要进行整修，那在大整修之前先办一个很大的展览，那就是这个展。整修之后这些作品会不会再出来就是一个谜因。那怎么到故宫？就是搭捷运到士林站，会有个 R16 出口，基本上你就有两个选择的出口啦，就走人很多的那个就对了，然后一直直走走到马路旁边就有个公车站台，务必搭红30，其他都不要搭，因为其他会在故宫的山脚下下车，只有红30可以绕到最上面。
不是，因为我之前自己去的时候，我发现就是如果你要搭红30的话，它的班次很少，你都要等好久才会有一班，所以其他班虽然是到山脚下，可是如果你的腿力还算 OK 的话，其实你搭别的车然后到山脚下再走上去大概5分钟吧，也总比你这边不都等30到40几分钟才能搭得到红30啊。不过如果要走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，就是如果刚好时间搭得上的话，搭红30下山是还不错了，就不用再往下走了。
因为下山你如果我觉得下山的话，你可以顺便去它旁边有一个张大千早期的那个花园可以逛。你如果有故宫当期的门票，你是可以免费进去的，不然你还是要花钱才能进去那个花园。
嗯哼，
花园的亭台楼阁做的还算不错，然后维护的也很好。我会顺势就是逛那个花园，再下去，然后再搭公车离开。
哦，所以你的是去的时候花多点时间没关系，但回来的时候可以比较顺的，这样就对了。
对，
嗯哼，
爬完楼梯就累了啦。
不过我个人是觉得故宫就是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啊，就是如果要出去玩的话，故宫真的是，如果不是很有兴趣的人，真的很难去。
对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去逛故宫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。
嗯，这倒是真的。
你可以看到很多的
没有啦，但是之前的话真的都大陆人。
可是喜欢清朝穿越的人也会想要去啊，就像我。
那你去了吗？你去了吗？
我去过故宫，我难道没去过故宫？你是说哪一个故宫啊？北京的还是？
当然是现在这边的啊，我们台湾的啊。
我们这边啊，我不是有去过吗？我想要去北京。
这算什么？好意思说出来跟人家嘴？
我哪有？我以前读书也有去过。
以前读书，哇！
跟台北故宫最大的差异性在台北故宫。所有的藏品是来自北京故宫，所以当初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，把北京故宫能带走的珍品最好的那一批全部带走，只有紫禁城搬不走留给他们。所以你去北京故宫看的主要其实是建筑跟格局，他们的藏品并没有台北故宫来的精致。
那你这样讲没有用，他就是个肤浅的人，他就只想要外表而已啊，里面内容什么他不在乎啦。
他就是想要拍照。
我想要碰那一个他们的就是装饰品，然后想要摸那个肉形石，还要摸翠玉白菜。
你都摸不到啊，你讲什么？
就我用眼睛去那个
抚摸它吗？
哇，
你说是什么变态的发言？我的妈呀！
你看到其实翠玉白菜都在台北故宫。
哎，我记得其中一个好像现在在故宫南院吧，忘记是肉形石还是哪一个。
应该是肉形石，我记得是肉形石。
其中一个好像现在搬到故宫南院去。哎，故宫南院你们去过了吗？
去过啊，空虚哦。
也还好啦，因为就 OK 啊，因为离我们比较近没。
故宫南院的藏品主要是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藏品，所以是日本的。
他现在为了要让就是他那个资源比较平均一点，他有把就是故宫的所谓国宝展然后移一部分到故宫南院，然后好像你说的那种东南亚的部分有可是也没有很多，他有比较多的书画区，然后还有之前我去的时候好像是在展那个佛教文物展吧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他的展场哦比台北的那个故宫还要再更高，所以如果有那种比较大型的书画的话，台北故宫展不进去的话，我觉得故宫南院蛮适合。我觉得它现在就是跟那个高铁站有直接有那个，还有火车站都有那个接驳车，都不用钱，而且坐很像那种专门运输你一样，就觉得很爽那样。所以如果
走进去很远，
哎，不会哦，它那个接驳车是开到直接开到建筑物，不用走那个、哦，不用走了。
哦，那就好。
对啊，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，他就是直接把你载到电梯的门口，啊，你就坐电梯上就好了，
对，
就非常的爽。要不然我在想，如果要走自己走那个园区，或是你是开车的话，那你势必就得从停车场走到
那个桥，还有整个园区看上面的建筑物。
所以现在好像不用，现在坐接驳车我觉得还不错，火车站跟那个高铁站都有接驳车。
它南院外面有那个鹿首，就十二动生肖动物的那个，我不知道那个该怎么讲，
就是有那个就是动物的那个什么
的动物的头的模式，是还蛮特别的。
我去的时候没有，没有看到吗？
你没看到？
没有看到，
有特别跟我介绍哎。
不过我知道它外面不是长了很多颗粒的东西吗？
好，对，
外观是很多颗粒，那个颗粒如果再就是拉远一点去看的话是图案，我觉得蛮酷的。
哦，对，它我觉得它的建筑设计的风格是还不错的，跟故宫走的调性不同，
就比较时尚。只是它真的是在一个超级超级偏远的地方，只是它跟市区这差远，就是如果没有接驳车，我觉得是真的很困难会到，对啊。所以
因为故宫藏品的保存的要求度很高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在后面，所以他们要的腹地很大，所以基本上不可能会排在市区。
它附近是不是有三井奥莱跟高美湿地啊？不是哦，还是我记错地方啊？
你讲的是奇美吗？
我说
要讲什么
啊？我奇美高美湿地在哪？台中。
对啊。
哦，搞错地方啊。
奇美好吗？高美湿地在嘉义好吗？你在讲什么？
哇、啊，搞错地方了，不好意思啊。
我想说，哈，你在讲啥？我知道是因为他比较尴尬的是，他在嘉义的偏西方，然后如果嘉义的市区的话，是在嘉义的偏东方啊，所以其实中间差很长一段距离啦。所以如果假设你打算玩市区，你就玩不了故宫南院啊；如果你打算玩故宫南院，你就不方便去市区哦，所以。就看，可是因为像我们都想要，比如说好不容易去嘛，都想要看一整天啊。啊，一般人可能看大概一个小时就会挂了啦。
其实我觉得美术专业要在里面看一整天是没有问题，但他们的中餐真的难吃又贵。
我是没有吃啊，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已经是疫情的状态了，好像是不会吃了。
那时候就疫情了。
前阵子我也没有想过要在那边吃反正我记得我看展。然后看到他闭馆前五分钟才出来，这样。我觉得那时候好像可能是算了，就饿一饿，最后再去高铁站吃就好了。就没想到高铁站就
也没什么东西。
对，所以就这个是题外话。你不是说你要推荐什么台北故宫？如果大家解封的时候可以去玩的，或是去看，那你觉得推故宫有什么？
它有一区做 VR 互动媒体艺术的方式带进去。但做的效果好不好？因为我个人不喜欢高科技产品。
哦，你说互动式的吗？
对，它有互动式的。
会踩一下会开花那种东西吗？
应该是你走过去之后，你可能会进入到画里面，然后就看到自己进入那一张画，然后跟你看的一些东西。
学小间给小朋友在看的。
对，有。
对啊，你那间都小朋友在玩不是吗？可是很多东西都会坏掉我觉得很快就会坏掉。
对，没错。 有小孩的地方，
我忘记是哪边，反正是一个开花的东西，反正你去然后手这样挥它就有开花，或是脚踏就会开花、嗯、可是我不知道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吧，可是我是觉得还好啦。
嗯，对，就是他开始会去推一些可以给小朋友学习的产品、
嗯、
不然其实小孩子来说他进到台北故宫那个环境是非常枯燥乏味的、
啊、的确也是啊，我觉得故宫是
相较以台北那么多教育资源上来说，其实故宫并不见得那么的吸引人，因为台北市立美术馆其实有很多针对国小国中的活动都办得还不错，可是还是建议去看一下台北故宫啊，毕竟国外的人视为珍宝的东西在我们自己国家，但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完全不去看。
那如果是你很推里面的比如说哪一个部分的馆藏吗？
我个人偏好雕刻，就是瓷器的附近，瓷器我也很爱看啊，就瓷器的附近会有一个犀牛角的雕刻，角雕它有很多做的非常精致，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它里面还会像有盲雕的象牙球，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食物盒、装饰篮、花篮，其实那个技术都非常难。书画我觉得这就很个人啊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那一个朝代的书画风格。那刚刚前面有讲到中国大陆人中国人很喜欢去台北故宫，他们很喜欢去书画区，他们喜欢去里面找乾隆的印章。
哎、欸、印章 boy
对，
然后乾隆印章我不懂啊，
乾隆很喜欢在画面的正中央盖上一个他自己的印章。
哦对啊，
然后上面
天子、哦、
我忘记他印什么
神作，
因为我不是记得是什么康熙什么什么什么长啊，四个字的吧，我有点忘了。
很多还有天下一人，很多还有很多章，他最高纪录好像在一幅画上可以留下二十几个印章。
难道是《富春山居图》
？他只要看一次，他就盖一次章。
快雪时晴，
有一些人他知道这个典故，他就会去里面特意去找。啊，这次是十月那个大展，十月十一月那个大展就有一张还蛮特别的《范宽西山行旅图》出来，你可以在树丛里面找"范宽"两个字。如果喜欢找
去很隐秘的地方，我只觉得书画区那一区都很暗，而且冷气又开很强，就每次进去都有一种哦好想睡觉的感觉
啊。因为中国书画的保存条件要求在温度16度，所以温度会超级强，超级舒服的冷气。
可是我只用
不能强光，
风里面就好了。
它不能强光，也会剥落、嗯。就如果你去西方的话，水彩画的保存也有点接近中国绘画保存的方式，就是温度低，灯光弱，因为灯光完全不能直照，必须交叉斜射。
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它上面的那个青铜器，我觉得青铜器还有那个铜器的部分，我觉得比较有趣，就别的地方看不太懂。它、瓷器的部分我是看不太懂，因为我就觉得很想要，我觉得它每次青铜不是什么薄的可以透光，有没有？非常的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非常非常的贵啊，什么质感温润啊，什么这个是。它永远都放在那啊，我只能隔着你知道很遥远的玻璃窗看它，我就想要摸一下看就是什么感觉这样。
就是它很可惜的地方就是它没办法触摸，就是
它在故宫南院的地方有做那种就是小朋友互动式的那种，它就做一个模型在那边让你摸一下。对对对，可是它那个当然不可能用那种材质的、啊、只是说让至少摸个东西这样子，我觉得这蛮好玩的啦。其实之前不是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少看的叫什么士拿壶吧，就是他在做那个鼻烟壶的展览、嗯、好像有那个什么上面有那个他们清朝喜欢用的那个珐琅彩，那个蛮酷的，就很像在嗑药，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很小的这个瓶子里面啊，那个盖子我不知道你们在看那个步步惊心什么时候有，
他用鼻孔里吸进去，
他那个就是这样叭叭叭叭叭叭，就是他打开，我本来以为是开这样，没想到它里面是一个小汤匙，他就扫一扫出来放这样，这样很像在吸
嗑药哎。
那我就很脑很像瞬间会清醒。
对啊，那个好像就是吸带式的，所以他们有卖那种就是大罐的啊，他用那个封装进去、里面那种小罐的就是吸带式这样啊，每个都很
airwave，
有点像啊，他们就有那个送礼用的那个盒，就是一个那种就是礼盒装啊，里面不是有20个这样啊，就是烟酒公司就是这样卖，然后你就是这样可以然后一个一个送给大家这样子。
嗯，
我觉得好像就是现在在买烟一样，一盒一盒送，我觉得那个蛮好玩的。
对，我就觉得那个很棒。
可是因为我个人是觉得，因为清朝的东西，因为可能科技比较发达一点，他们都画得很精致啊，然后工当然是做得很细，可是精致到最后你就有一种很油很腻的感觉，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到非常喜欢的。好像有一个是他们皇家在用的那个玉器，就是那种玉佩啊，什么玉壶啊什么之类的。因为我都看不懂那些玉的材质啊，然后我每次看人家在看人家玉，不是都要打一个怎么奇怪的手电筒在那边看，我就很想、每次看他在那个玻璃柜里面，我就很想拿手电筒这样照看看，然后看到底是不是很厉害之类的。对啊，所以这如果就是解封后就是有机会的话，还是可以去欣赏。我记得他现在好像是、地图展，可是地图展应该是注定大家都看不到，除非他延期。因为它地图展的话应该是快要结束了，还有一个什么货郎图哦，货郎图可能也要结束了，就不知道如果解封大家可以看的话，搞不好可以看到货郎图的最后一天。货郎图好像到7月13，然后地图的话好像到7月22吧。如果解封的话，真的7月12解封的话，可能还可以看到地图展，地图展可能也不错啊，就是古地图。对，
要是解封的话我要看那一个北宋那三张，
那十月的事欸，那很久欸。
嗯，
我说现在的话，那个我觉得货郎图可能不错啦，可是可能看不到啊。我本来之前有想说暑假要去看，可是
你就只能看线上啊，线上展览啊。
那你那种要看线上，我就 Google 看看就好了啊，我还那个嘞。然后
我觉得线上还是不太适合看展览，会很无聊。
对啊，然后再来就是故宫他是 也有想要推这一块，就是他有推很多线上的比如说介绍或节目，可惜他真的是你不能说他不好，只是因为他派出来的可能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士吧，所以他一开口我就只想睡觉。
货郎图应该是看不到的啦，货郎图要到7月13号。
哦，那应该就不行了。
10月6号到11月16，正院国宝三个人会出来，范宽、郭熙、李唐，这个展要去。
就我在想要看到时候吧，要不然就是到时候要说什么，多少多少人，只能放多少多少人进去，那就很难看得到了。对啊，不是住在台北人来说的话，就是特别麻烦这样。
对，
好，那这是故宫的部分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可能如果要讲国内的话，是目前啊，就是。可能今年如果大家都不能出去的话，只能去台湾里面玩一玩的话，就可以去看。其实也是可以考虑去看一个什么北美的那个吧。
哦，北美那个
这叫什么？
盐田千春哦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好厉害！
还是奈良美智啊？
才不是哎、欸，奈良美智结束了吧？
盐田千春是红线一大堆的那个。
对对对对，在北美，它好像要延期。
哦。
那边本来是号称到831的。
嗯，
对啊，所以延期的话应该也比较有机会。到时候如果大家可以，如果我不知道延期到什么时候，不过如果可以跟那个故宫的展搭一起的话，你就可以就是如果想要省点钱，就是白天去看一个，然后下午去看一个这样。
我记得他们有开夜场哦，故宫可以看下午跟晚上。
真假？
对，故宫我印象中有已经开放夜场。
因为我怎么记得他不是5点6点就要结束吗？
他有到之前有推到8、9点，
没关系啊，我就觉得早上去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我记得我去然后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都看不完啊。然后如果你要他，如果你有租他那个导览的那个机器嘛，那个机器也不便宜吧，那所以你就想说那我就尽量都听啊，可是如果每个都要听的话，你一个展场根本就出不来。
嗯，
然后如果整间全部都要听，我记得我上次去了1.5天吧，1.5天都还是看不完全，
然
后看到就有一种很累，就有种视觉疲劳的感觉，就想说哦，我就把它揪这样子。
曾经在那边待5天，
5天是连续的5天吗？
对，就因为还有白天。
月亮，你是不是啊？连续待5天，
暑假的时候去听讲座啊。
我说故宫里面办的讲座，
对，那个要很贵。
那我佩服你哎，他连那个导览我都听不下去了。
然后讲座就是有趣的题目你就去听，没有趣的你就去逛故宫啊，因为你有参加讲座，你进故宫不用钱，然后就在里面混很久这样。
哦，那不错哦。
那暑期都会办研习活动，不过那是针对专业人士。
要多专业才算专业人士？
就你要对古代 艺术的议题有兴趣，而且是非常专业。
还要把它讲到我是专业人士。
论文
啊，
那是论文。
论文，
对，他要论文发表的那一种专题演讲。
所以等于说我参加完之后，我还要发表论文？
不是，是人家来发表他的论文。
风险很大呢，如果来的人讲的超级无聊的话，我会被送哎。
你会挑啊，你就大概参加一两次之后，你就会去挑。可是那个场次都很贵，所以基本上你还是会乖乖的听。
哦，原来如此哦。
而且人气很强，很好睡。
你的目标只是在睡觉而已吧？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就是国内代表当然就是派出最强的就是故宫啊。
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故宫走走看看咯。那下一集我们要来聊聊日本，敬请期待咯，拜拜。